诸葛亮在阵前痛骂王朗一席话呀，骂的这位司徒王朗愧无容身之地。他是越想越难过，越听越上火，眼一直脸一白呀，脑袋嗡的这么一下，心里边一阵剧烈绞痛，由得鞍桥上咵嚓一下摔下来了，当时没气儿了，死了啊。这王朗让人家骂这么几句就给骂死了，嗨，大概呀，王朗横是有个老病，那时候在三国时期呢，科学医学不发达，什么病啊，就是心肌梗塞呗，哎，也没检查出来，检查出来大概也没什么辙，你像弄点救心丸带着哪有啊。今儿个他在阵前听诸葛亮这一骂一上火，这病犯了，合着有马上啊就栽下去了。哎呦，两军阵上看得清清楚楚的呀，我说这怎么回事啊，我们的司徒王朗怎么跟这位诸葛亮丞相谈着谈着话有马上掉下去了，只听人家诸葛丞相说了这么一番话，有的人听懂了，有的人还没听明白呢，可把曹真吓坏了，这是我的军师啊，怎么让诸葛亮一席话给说死了。当时啊，曹真非常紧张，他怕什么呀，他怕诸葛亮把手里的大扇这么一摆，哗啦的一下西蜀将校掩杀过来，那就得把自己杀的大败，阵脚当时就得被人给冲散喽。所以曹真呢很紧张。诸葛亮在四轮车上不慌不忙的冲着曹真摆了摆手，告诉曹真，曹真将军，你不必紧张也不必害怕，我绝不难为你，就是说我呀不逼你，今日王朗被我给骂死在阵前，那是他罪有应得呀，你赶快收兵回去给王朗治丧，咱们是来日再战。说完了大扇一摇，人家西蜀收兵了。北魏这边呢看了一看，快吧，快把这位王司徒的尸首抬回来吧，赶快救一救，能不能还缓刑过来呀、啊、缓刑不过来了，回到大营把王朗用棺椁承殓起来。曹真这懊恼啊，你想他能不懊恼吗？你看看我这奉旨拜为大都督，统20万人马来到了汉中，跟诸葛亮只见了这么一仗，军师让人给骂死了，你说这多窝囊人呢、啊、这个。哎，曹真坐在大帐里是愁眉苦脸，脸上开不了情了，他心里憋闷呢。这副都的郭槐吃不消了，不管怎么说自己是个副手，那叫20万人马的副都督，不能给都督出个主意吗？曹真将军，您不必烦恼了，现在您应该赶快派人呢、啊、把司徒王朗的棺椁送回长安厚葬，一方面呢写表于朝廷，得跟皇帝说一声啊，这么大个司徒，20万军马的军士，倒在阵前让人家汉丞相诸葛亮给骂死了，你不告诉皇帝一声，这也不像话。嗨，曹真一听，这都容易，不就是把王朗的尸首送回长安吗？然后写一份表奏明陛下，这都能办得到。但有一样，我跟西蜀这仗还打不打？可怎么个打法呢？曹真将军，我倒想起一件事情，您还得呀小心提防。曹真一愣，你想起什么事儿来了？今日阵前诸葛亮骂死咱的老司徒，他会不会趁着咱们治丧的这个同时，他派兵来劫营啊？曹真一听这句话，腾愣一下站起来了，俩手一扶帅案，他往前一探身，瞪眼瞅着郭槐呀、啊，我这副都督够资格，这醒提得好，对呀， 我光顾了范畴了，把这档子事儿忘了，完全有这个可能。那咱们应该怎么办呢？
哎，
请将军您赶快传令吧，把人马派出去，咱们这么安排，我看能大败西蜀，说不定还许能生擒诸葛亮。曹真一听，好计好计呀！他当时传令升帐，派两个副先锋曹遵和朱赞各领10000人马，埋伏在岐山的山后。当时曹真嘱咐了这两个副先锋：“你们两个带人马埋伏在岐山的后边可以，但是得观察西蜀大营的动静。”如果诸葛亮今天晚上要来劫营，劫咱们的大寨，等他的人马出来之后，你不要管他。等人马离开了大营了，这时候啊，你们是乘虚而入，再杀进西蜀大寨。如果诸葛亮今天晚上不来劫咱的寨，他的人马不出大营，你们该怎么办呢？二将这么一听，是啊。那么我们也去劫营？不不不，他要是不来劫寨，咱也不惊动他。你们呀，再把人马悄悄的给我撤回来。啊，遵令。曹遵朱赞领令走了。随后曹真呢，又传一道令，让他这个大寨里边从中军帐一直到辕门是虚插旌旗，备下几堆柴草。等西蜀的人马来劫营的时候，杀进来之后，命两个小校把这柴草堆点着，是点火为号。我领一哨人马埋伏在大寨的左边，副都督郭槐领一哨人马埋伏在大寨的右边。只要见咱营中火光这么一起，我们是一齐往上杀，准能够是大败西蜀啊，不得有误。曹真安排的呀，可谓周到，全都做好准备，就等西蜀来劫寨来了。这西蜀来不来劫寨，还真来了。阵前诸葛亮骂死王朗之后，收兵回去，全营上下军校无不雀跃，把大伙乐坏了。乐什么呀？嗨，咱们这仗打的简直是太顺利了，要照这么个打法啊，再打个个月20天的，咱们就进洛阳了。真能那么省事儿吗？太能了。咱丞相坐在小车上，就那么几句话，哎，把对面几十万军中的一个军师就给说死了。你说这仗打的能说不容易吗？哎，为这个事儿大家高兴。丞相收兵回来，立刻升帐啊，升帐传令，今天晚上去劫北魏的大营，去劫寨。哎呦，旁边的魏延、魏文长这么一听，怎么着？丞相今夜要趁着人家北魏给王朗治丧之机去劫大寨？哎呀，丞相，使不得。过来，他给拦住。诸葛亮看了看魏延，哎，文长，你因何拦阻啊？丞相，去不得呀。怎么呢？丞相，您应该知道，曹真乃魏之大将，此人深谙兵法，这个人很会打仗。所以今天呢，他把王朗的尸首运回大营，一面治丧，一面必然严加提防，防备咱们劫寨，咱们怎么能去呢？就是说，人家已经有准备了，这个寨不能劫。诸葛亮笑着点了点头啊，文长，我知道曹真会有准备，正因为他有准备，我才今夜派兵去劫寨，你只管放心，不必多虑。哦，魏延就不敢再往下说什么了，怎么呢？准知道丞相一定有巧计安排，那就听令吧。丞相传令，让魏延和赵子龙各带10000精兵直出岐山呢，在远处下寨，不让你们去劫营， 干嘛呀？在那儿看着，等他们北魏军校奔咱西蜀大营来的时候，你们就把他们放过来。把这人马放过来之后呢，魏延你呀就堵住这山口，子龙往回杀。子龙追杀一段路之后啊，他们两下自己就跟自己打起来了，这叫自相残杀。子龙打也行，不打也行，就站在旁边看热闹，等他退了的时候，随后掩杀不迟。二将领令，诸葛亮又传一道令，让关兴和张苞领人马埋伏在岐山的要路，等着北魏军往回败退的时候，你们是随后掩杀呀，一直追到北魏的大营，不得有误。随后诸葛亮又传一道令，让马岱、王平、张仪、张翼各带5000精兵埋伏在本寨的四周啊，是待机而动。等到啊，这北魏偷营劫寨的人杀进咱的大寨来，他们一乱起来的时候，你们就从四下里一齐包抄过去，使得北魏军校来偷营是来得去不得。诸葛亮的安排可谓周密呀，全都布置好了，哎，就等着这北魏来劫营来了。天刚眼擦黑啊，北魏的那两位副先锋曹遵和朱赞把人马就带到了岐山来了。来到岐山后，他们在远处登高一望，哎，曹遵有点纳闷啊，我说啊，你来看，西蜀大营里头一点动静没有，看来呀，可能我家郭淮都督猜测错了，人家根本不想去劫咱的营寨。不不不，朱赞摆了摆手，你看，看什么呀？西蜀辕门的大寨开了，这话音还没落地呢，咔嚓，辕门大寨果然开了。再一看，好家伙，西蜀人马由大营之中是一拥而出啊，简直像铺天盖地一样。前边有大道旗引路，借着那灯光看得清楚，大道旗上写着大字，一个是魏字，一个是赵字，甭问，是魏延和赵云呢。哦，嘿，曹遵呢，用力一拍自己肋下的佩剑，咵嚓一下，把旁边朱赞吓了一跳。怎么，你小点动静？咱们在人家岐山后边这儿埋伏着呢，你这干嘛呀？嘁哩喀喳的，我高兴的。你乐什么呀？我乐我家都督郭淮呀，真是神机妙算，猜了个正着。看见没有？这西蜀军校冲出大营。你说他们干什么去了？劫咱们大寨去了。咱动手吧，等等，别忙啊，得等他走干净了之后咱再往里杀。呵，这俩人呢心急如焚，咬牙切齿，擦拳魔掌的在这耗时会儿，等着呀，等着人家军校都走完了，那大营又恢复了方才那个平静劲儿了，这回差不多了吧，杀吧。慢着，曹遵告诉朱赞，咱们杀也行啊，我可不是为了抢功，话得说在明处，我在前边，你在后边，这就干嘛，这叫有个缓冲，一旦前面有点事儿，咱往后退，后边有个接应，后边要有点事儿呢，前边翻回来，哎，也比那活分的多呀。对，两个人把人马就分开了，曹遵带着人直奔这大寨来了，真顺当，嘿，什么阻挡都没有，一口气杀进了中军，都杀到大帐来了。大帐里边灯光不算怎么明亮，大概是诸葛亮睡了，那更好，咱们摁的床头就捆人呐。曹遵想的这会儿，他头一个啪啦一下被帐帘这么一挑，他进了帐，来到里边这么一看呢，大帐里啊空荡荡，诸葛亮啊连个小校都没有。哟，曹遵心想，坏了， 这大营是虚的，可能上了人家的当了，他赶忙就往回撤。
你往哪儿撤呀？
这时候，哎呦，就在这西蜀营四周围，号炮响起来了，是金鼓震天呐、啊，喊杀声四起呀、啊。曹遵就有点懵了，他就往回退。这时候，他的那些军校都是玩着命往前拥啊，都想要抢个功劳啊。突然间，前面的退回来了，这后边不知道怎么回事啊。曹遵带的这些人呐、啊，就够乱的了。这时候，朱赞的人马上来，朱赞呢也有点发懵，哪儿全响炮，哪儿都敲鼓，这儿喊杀，那儿喊拿。他想这是怎么回事？是不是曹遵让人家西蜀军校给围住了？我得救他呀！他立刻传令给我往前杀。他们偷营的都不敢点灯，全猫着黑来的。他往前这一杀，曹遵那些军校以为啊，这就是人家西蜀安排的那些埋伏，由咱们后边杀上来了。怎么办？咱得拼死拒敌，说什么也得杀出条血路来，咱得回去，不能让人逮着。对，嚯，北魏军校自己跟自己玩了命了。哎呦，杀的这惨哦，咔嚓一下，对面这一枪给刺上，那个一刀也把使枪的这个给砍了。等到刀枪都下去了，俩人也全看明白了，哦，一块儿的，那就一块儿全死在这儿吧，都躺那儿了。哎呦，这通杀哟，自己把自己呀、啊、杀伤了有几千军校。曹遵和朱赞他俩人还大战了一场呢，俩人呵杀了一个不可开交啊。最后啊，俩人才看明白，我说咱们撑的怎么自己跟自己打起来了，要不我怎么越看你这方天戟的这路子那么越熟呢？嗨，你早看明白多好啊，咱赶快回去吧，上了诸葛亮的当了。俩人就回来了。回去？人家魏延在那堵着山口的，能让你回去吗？又是一通打，伤兵损将，这二位副先锋带来了两万精兵，最后还剩三千来人了，还算不错，历尽万苦千辛，总算把这点人马呀带回自己大营来了。这时候已经是四更多天了，带回自己大营来，以为到了家了，这有什么客气的，直接就往里进吧。噼里扑噜，一个个争先恐后的都想跑回自己的营寨，好好喘喘气儿，定定神儿、啊、歇一会儿啊。他们就拥进大寨来了，他们忘了这大寨里边有埋伏啊，那儿放着好几堆柴草，只要看见来偷营的就把这柴草堆点着。这几个小校在那柴草旁边那儿蹲着呢，蹲着蹲着，他们这么一瞧，哎呦，我说啊，西蜀劫营来了，你瞧那劲头，嘿，一个个大大咧咧，像到了自己家一样啊、哦，晃着膀子就进来了。呵，真行啊，就算你们丞相诸葛亮有本事呗，你们也不至于这么狂啊。你忘了这是北魏大营，今儿你不是来了吗，你就甭想回去了。点砰，火着起来了，那大都督和副都督曹真、郭淮在两边埋伏着呢，一看营中火起，好，杀呀。呵，曹真把手里头九耳八环大刀一举，怒吼一声就杀过来了，到了曹遵的跟前，不容分说，手起一刀，咔嚓把曹遵给斩了。小校过去砰一下把曹遵的脑袋给提起来了，为了要在自己都督面前报功啊，唰一下把灯笼往起这么一举，在灯笼下把曹遵的人头砰拖到曹真的跟前来了，让他看看这曹遵呐、啊，感情要是按着曹家家谱论呐、啊，是这曹真的侄儿。这曹真万万也没想到，他还亮了个相呢，唰啦，右手把大刀往外这么一推，左手一丝胡须，嗯， 那意思放个份儿，让自己手下的将校看看你们这大都督怎么样，不是吃干饭的。你别看诸葛亮阵前骂死了王朗，今儿晚上他来偷营，他可就是上了我的当了。看见了没有，偷营的主将已被谋斩首。啊，曹真一看咧嘴哭了，把手底下将校吓了一跳，怎么都督怎么这么伤心呢？这怎么了？这是，哎呀，斩死我了！他大吼一声：“别打了！”这自己跟自己打起来了。这一战呢，直到天明，天刚蒙蒙亮，四下里炮声响起来了。魏延和赵云、赵子龙、关兴、张苞一起杀过来了，呵，把曹真杀的大败，一下是兵败未水。折兵不下五六万呢、啊、曹真呢、啊、可有点含糊了，勉勉强强他算收住脚步，砸下了大寨。他一个人在大帐里手扶着帅案，俩眼呢是直的。曹真都督这回可真傻了，这大闷雷吃的太苦了。嗨，领兵来到汉中，第一个照面就让人家诸葛亮把自己军师给骂死了。跟着吧，副都督出了一个主意，本想劫人家诸葛亮的大寨，结果呢没劫得了人家，让人家把我给劫了。损兵折将，这仗打得太惨了，哪有说身为大将者亲手把自己的副先锋一刀劈于马下的道理。曹遵死在我的手里，那位副先锋朱赞让人家赵云、赵子龙拿枪给挑了。哦，合着皇帝给我一道旨，领几十万人马，我跑到汉中这儿自己打自己来了。哎呦，曹真越想越窝囊，这我回到朝中去有何面目去见我家主上？他真有抹脖子的心。副都的郭槐看出来，郭槐心里也很不安呢、啊、你看这是我给都督出的主意、啊、没想到这主意在诸葛亮面前一点不灵。这诸葛亮果然神机妙算，诡计多端、啊、不管怎么说也不能让我们都督总这么愣着呀。哎，这一仗败了让人给吓傻了也不行啊。
将军呐、啊、您将我治罪吧。
嗨，曹真一听你说的哪里话来，是我在天子面前保举的你，你是我一条得力的臂膀，我怎么能够治你的罪呢？常言说胜败兵家常事，只能用这句话安慰安慰自己呗。咱们现在是不是写份表彰表奏天子啊？实话实说呗，咱们打败了那怎么办啊？哎，不能。郭槐赶忙给拦住了，现在别急着写表啊，死了一位军师王朗啊，天子已经知道了，心里头就够不痛快的了，有接这么份表那怎么能行啊？哎呀，曹真一听真有点急了，按你这说法难道咱就瞒着？我不是说瞒着，咱们怎么也得把这个面子往回找一找啊。郭槐将军，你说该怎么找啊？咱们现在呀、啊、士气不行了，这是我在大帐里悄悄的跟你说，不能当着士卒去说呀。咱现在有点让人诸葛亮给吓怕了，还怎么打？怎么赚这面子呀？将军，咱们能不能借点兵马呀？
哎呀，曹真皱着眉摇了摇头，上哪儿借去呀？
借个一万两万的兵根本不好使，借多了谁有这么多的兵马？将军，您可以亲笔写下一封书信，我派人到西羌去借兵。西羌国的国王彻里吉呀、啊、当年和我家太祖武皇帝通好，哎，他们交往很多，他能把兵借给咱。曹真现在正蒙着呢，郭槐一出这主意，他当然就采纳了，立刻写封书信派人到西羌国借兵去了。 西前国王还真不错，立刻派了150,000重兵啊，让那越吉为元帅，雅丹为军师，想来到这儿征讨西蜀的诸葛亮。诸葛丞相知道这消息了，嘿，诸葛亮坐在大帐里啊，根本没动地方，就派马岱，你去把西羌兵给我退了。马氏兄弟马超、马岱在西羌一带那威望相当高啊，诸葛亮又给他带一封书信，是给那越吉元帅的，让他赶快收兵，不要助纣为虐。马岱去了之后，那越吉元帅十分热烈很隆重的欢迎了这位马岱将军，呵，大宴通宵，喝了一宿。听马岱陈明大义之后，又看了诸葛亮的这封书信，越吉元帅是二话没说，乐乐呵呵把这100,000兵又带回去了。他告诉马岱，你告诉丞相放心得了，我自有办法说服我家国王，人家收兵了。你说曹真多泄气，合着哪招也不灵啊，使一个计策让人家诸葛亮破一个计策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赶快上表求救吧。他亲笔写表，写给皇帝曹睿，派一个旗牌连夜送往京城，100,000火急，立刻要表奏天子。好嘛，这份表午夜半夜就送到宫里去了。曹睿一见表啊，从那龙榻上蹦起来了，立刻穿好衣服，连脸都没来得及洗呀、啊，就升殿了，把众文武全都召集来了，商议对策。诸葛亮自从离开西蜀，兵出祁山，声威大振，连夺我城，夺我城池，斩我上将，连败两位都督。夏侯茂完了，曹真这回也败了，我等该如何拒敌呀、啊？得想办法把诸葛亮挡住，要不然的话，人家取长安奔洛阳，咱这北魏就完了。曹睿说完这番话，一看他手下那些大臣呢、啊，一个个吓得呀，脸都变色了。文烈东，武烈西，不是吗？站在那儿互相面面相觑，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，各怀心腹事，谁也没敢言语。他们在想什么呀？这些文武在想，想敌敌诸葛亮，那除非上坟里把五太祖曹操请出来，大概也够呛，谁能敌得了他呀？这怎么得了？尤其紧张的是那位太尉华歆呐。华歆这么一想，哎呀，陛下，要想敌敌诸葛亮，挡住蜀军，只有万岁您御驾亲征了啊！曹睿心里暗吃一惊，心说我去。旁边钟繇过来了，陛下，您是得御驾亲征。
这个，
曹睿看了看钟繇。我能在长安那儿抵挡住诸葛亮？钟繇没等曹睿问他，陛下要御驾亲征可以，但必须得有一员大将辅佐呀。老臣愿以性命担保，保举一人可破西蜀啊。此人通晓兵计，决胜千里，自有回天之力，只要万岁委他为帅，必能生擒孔明。